那我们再次同心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愿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让我们活在你的国度里，能够成为光明的子民。所以父神，求你的荣光继续的围绕我们，驱散我们一切的黑暗，关照我们前面所要行走的道路。父神，这是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做引导，也做指示的工作，也求你自己的圣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做遮盖涂抹的工作，好叫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应纳。我们将仰望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可以放经文吗？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denarii。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denarii。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作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会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的这一个比喻是出了名最难解释的比喻，因为这样的一个管家怎么可以得到主人的称赞？而耶稣还以他来作为这个教导的基础。有人就曾在博士论文里面，他尝试列举140位不同学者对这个比喻的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在英文著作里面对这个比喻有最全面的讨论。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被这些众多的学者的看法所吓倒。其实对这个比喻的解释或者要明白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就是一个管家 这个管教的做法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第二个关键，主人对管家所做的事的这个反应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如果能够解决这两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从这个比喻里面他所要引申出来的教导是什么。而今早的经文就是这样的，可以分成这两大段。第一段的经文就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的上半部，就是比喻的本身。那么接下来第八节的下半部一直到第十三节，就是耶稣要从这个比喻里面所带出来的教导。这个比喻是主耶稣对谁说的？他主要是针对门徒来说的。但是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听见耶稣的这一切话，他们就嘲笑耶稣。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对门徒讨论的这个同时，法利赛人显然的也是在场。再说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马上带出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来作为一个对比，他显然的是要以法利赛人作为一个今世之子来跟门徒作为一个光明之子来做一个对比。同时我们看到再接下去他又讲到小事跟大事的对比，又讲到不义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的对比，最后是神跟马门，就是神跟金钱的这个对比。也就是说耶稣要以一系列的这个对比，从他的比喻里面让门徒们看到，叫他们去学习他们应该学的功课。换句话说，耶稣要教导门徒怎么样塑造他们的身份跟他们的品格，这是主耶稣所要教导的。所以我们从所有把今早信息的题目定为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的区别在哪里。但是在分析这个区别之前，我们先来解决刚才所讲的这个比喻本身的两个重要的这个关键的问题。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有当时的文化背景，所以它可能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或者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一般上那些富有的财主他们会委派一个管家，可以是他家里最重要的奴仆，他家仆或家的仆人，或者是他会聘请另外一个财产管理人来代表他处理他所有一切的产业。在这个比喻里面你发现这个管家是被辞退的，所以可见了他不是家中的奴仆，他是一个受薪的雇员，他负责处理主人所有的一切的债务，当然他也包括记录一些所有的账。有人就指控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至于他怎么浪费这个比喻里面没有交代，总之他是没有尽到做这个管家的责任，他不适当的去消耗这个主人的财物。而这个指控相信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管家是接受主人辞退他的决定，他因此必须要把他所管理的账目交代清楚，这样主人就可以把他整理好的账目交给另外新聘请的管家。当然我们知道这账目的处理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解决的事情，所以在他未离开主人的家里之前，就是在他没有被辞退的消息还没有公布之前，他还有最后的机会可以行使他管家的职权，为自己来预备后路， 在当时，如果一个管家因为没有尽到责任而被辞退，其他的财主他们知道后是绝不会聘请他的。所以他这个管家他必须要为将来打算，他过惯了那种白领，所谓白领阶级的生活，他不想以劳力来谋生，而且他之前是向人家收账的，难道以后他要屈于别人之下做一个管工而已吗？这个出路对他来讲是行不通。另外一个出路更加叫他难做，就是他怎么能够以讨饭，好像做乞丐这样来过日子，他的面子要往哪里去放？既然这两条路他都不能够接受，那他离开主人的家以后他的日子要怎么样过活？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让他可以脱离他所要面临的这个事业的困境。他把欠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的叫来，就算每次只处理一个账目，同时这样可以达到一种保密的地步，一个一个的招来，也表示这个主人的这个债务他是相当多的，欠他的人的确是很多。比喻里只是用两个欠债的人来作为代表，这个管家的做法就是把旧的欠单发还给欠债的人，叫他另写数目比较小的欠单，然后交回给这个管家。好像比喻里面所讲的，欠一百楼橄榄油的，这个一百楼差不多超过3000公升，3000 liter 的 cc 的这个橄榄油是相当庞大的，欠一百楼橄榄油的他就叫欠债的人只写500楼，欠100担麦子的，这个100担麦子相等于你要100亩的田地的畜产量，所以也是相当大的数目。欠100担麦子的他叫欠债的人只写下80。他的做法就是准许所有的欠债人写下较少的这个欠下的这个款项，这肯定会让他们对他产生感激之心，而这些人还可能成为他的朋友，在他失业以后他还能够愿意来接待他。可是我们看到他这样做，他其实在继续的在消耗他主人的财物。再说这个管家他有权利改写欠单吗？虽然耶稣的这个比喻他没有清楚交代这个事件的这个真正的背景，但是有学者根据当时的巴勒斯坦的这个法律和当时的这所谓的习俗，他指出这个管家让他主人的这个欠主人债的人所减去的这个数目字，其实是他自己应该得到的佣金，就是 commission。 好像以100楼的这个橄榄油为例，50楼是应当他得到的这个佣金，这个佣金就是他管理主人财务的这个报酬。至于他要收多少的这个佣金，其实他是不需要向主人交代的。正是因为欠单的数目里面包括了他应得的佣金，所以他是有权更改的。也就是说他现在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为将来的出路来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做法就不是在消耗主人的财物，他就不应该被指责为是一个不义的不诚实的管家，最多是让我们看到他的贪婪，他竟然收起可以高达180仙的佣金。这是第一个这样的看法。但是有学者认为他所删减的这个数目 不是佣金，而是利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是禁止犹太人借钱给他们的同胞收取利息的，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却认为摩西的这个律法其实要禁止他们对同胞的剥削，这个律法是不适合应用在生意来往的这个交易上，所以当时普遍的做法就是把利息加进这个本金里面所欠的钱里面，成为一个整体的数目，这样他们就觉得不会触犯摩西的律法。好像以100担的这个麦子来说，其实欠债人所欠的是相等于80担的麦子，另外20担麦子实际上就是利息的部分，但是在欠单上他们注明100担，没有说明利息跟本金的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这个所谓欠债的整体数目里面本金里面的利息是归给谁的，是属于主人的还是属于管家的？当然在法律上这个利息是属于主人的，但是这位主人他是不能够明目张胆的去制定这个利息的部分，他或许也不想知道利息有多少，他以免触犯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个利息的数目很可能只有管家知道，因为是由他决定，他甚至可以从这个利息里面从中得益。就算这个利息全部是属于主人的，当这个主人知道这个数目已被管家所删减所更改，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不想背上一个他是欺压他同胞的一个不敬钱的生意人。而对管家来说，他是以代理主人的身份，他免去了这个欠债人原来应该付的利息，所以他改写这样的欠单的做法不但没有触犯当时的法律，而且还可以叫他得到好的名声，因为他是遵守摩西的律法，他把利息把它除掉。所以这位管家他肯定的会让这些欠债的人相信为什么主人会如此做，完全是他管家的功劳，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允许这些欠债的人对他的感激。以上的两个解释，无论是所删减的数目是佣金还是利息，无非就要说明这个管家他更改这个账目的做法不是不道德的或者不诚实的，因为他是主人代理人的身份，他有权如此做，所以他没有触犯当时的法律，是当时的文化所能够接受的。虽然是如此，我们从他所删减的这个部分来看，不论是利息也好佣金也好，我们发现这个管家他其实以自己本身也有压榨欺压同胞的这个做法，因他收了很高的佣金，从这个麦子他收25%，一直到橄榄油的100%，所以他是抽取过高的这个佣金。如果是属于主人的利息的话，这个管家他就没有去维护这个主人的这个利益，他就把这些利息删掉，因为是属于主人的。再说这些利息多高多少也是与他有关的，所以你发现他的删减其实就是对主人的一种亏损，他是却让自己得到好的名声，让人家知道他是把利息除掉，这是不是也算是不道德的行为？虽然他没有犯法，但是一般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都接受这个传统的解释， 就是这个管家的做法，是从欠债的人他需要还给主人的实际的数目把它减少掉，是一个实际的数目所欠主人的钱，他把它减少掉。这跟他以前的作风是一样的，因为比喻的开始的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他是被人家指控，他不断的在消耗主人的财物。现在既然他已经被辞退了，再继续浪费主人的财物又怎么样？对他来说，再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可以让他这样做，现在更何况他是要为将来的生活来着想。所以很肯定的，他是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来进行他的计划，因为如果主人知道的话，他就会公布他被辞退的消息，那么那些欠债的人他就知道，因为他是在欠债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来删减这些数目。他把一个一个欠主人债的人叫来，所谓一个一个就是为了保密，不想节外生枝。换句话说，只有他和个别的欠债人只知道这件事情而已。用现在的话语，就是在见不得光的这个情况下进行他的计划。其实我们知道在前面主人已经对他说了，你不能再做管家，你要将所经管的交代明白。所以这个管家他就应该老实的把这最后的责任去完成，但是他没有，他却利用这个整理账目的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他静悄悄的进行更改账簿，亏损主人的利益来求自保。所以难怪在比喻第八节结束的时候，主人给这个管家的评价，他的做法是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纵使他的更改没有触犯当时的法律，他显然的是犯了欺骗他主人的不道德的行为，不诚实的行为，所以主人称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的问题，主人为何要夸奖这个管家的行为？刚才有三种的看法。如果管家第一个看法是，如果管家的删减是他应该得到的佣金，那么主人夸奖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懂得牺牲现在较小的利益来博取将来更大的利益。如果第二个认为他所删减的是主人的利息，应该得到的利息，但是你发现以前欠主人那些欠单，旧的欠单已经被他毁掉了，所以主人是没有证据去追讨这利息的部分。或许刚才讲过，主人自己他也不清楚这个利息的数目，因为欠他的人欠他的太多了。再说如果这个主人他要采取法律的途径去控告这个管家的话，那么在这个诉讼的过程里面，他要承认自己是有算利息在里面的，他要承认自己是一个放高利贷的生意人。所以这个主人他绝对很难在法律上去维护他自己的权利。既然如此，做都已经做了，何不如采取一个双赢的这个心态，这是主人的看法。换句话说，主人就让管家得到欠债人对他的感激，他自己虽然有财务的损失，但是他也不会被看成是一个不敬钱的生意人，他可能还会获得这个人真的是很体谅的一个生意人 不索取利息，是一个好的犹太生意人。所以这个主人称赞这个管家，其实他也是为了自保，也是一个典型的经世的人。他不想招惹自己背上一个不敬钱的这个身份，所以他在无奈中，他只好称赞这个管家的手段高明，连他都拿他没有办法。但是第三个看法，如果这个管家是从实际上的数目需要给主人的，他把它减少掉，那主人为何要夸奖他？显然的，主人对这个管家的夸奖不是在道德层面，因为很显然的，这是一个不诚实不道德的做法。主人称赞他是因为他的机智、他的机警跟他的精明，因为他在面临这个所谓危机的时候，他能够断然的采取应该做的应变的措施。主人好像称赞他说，你用了行骗的手段来骗我，你是一个彻底的无赖，你虽然是一个无赖，但你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无赖。所以从以上这个比喻的分析，我们来看，不论管家他所更改的、所删减的数目是佣金也好，是利息也好，还是实际的数目款项也好，他都没有触犯当时的法律，因为他是主人贺礼的代理人。这是做管家在当时所拥有的这个权利。既然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看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的，主耶稣他是很赞成这个管家的评价，很赞成这个主人对管家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因为你发现接下来耶稣就是要以今世之子来代表这个不义的管家，教导门徒，门徒是光明之子，所以他教导门徒们作为光明之子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也就是说，耶稣是用了一个描述不道德的行为的这个管家作为一个很负面的例子，他来去解说，告诉门徒作为光明之子跟这些人今世之子他们的不同的在哪里，就在于能够把握时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应用钱财方面也是有不同的。所以主耶稣从这个负面的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比喻里面，他要带出光明之子他们正确的人生目标，他们正确的对金钱的应用是什么。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主耶稣从他的比喻里面他所要带出来的教导。首先从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要教导门徒们说，你们作为光明之子，你要懂得辨别时机，并且采取行动来回应神的国度的到来。这是他第一点主要带出来的教导，光明之子你要懂得辨别时机，并且采取行动来回应神国度的到来。主耶稣在讲完比喻之后，他就解释说，主人之所以夸奖这个管家是因为他的机智的行为。当他认识到这个危机的来临的时候，他马上采取行动，他做出及时的回应。主耶稣称这类的人为今世之子， 也就是说他们是属世界的人，因为他们在今生上他懂得如何为自己来打算。这些人今世之子，他们在应付世界上的事情，特别是牵涉到他本身利益的时候，他们都是很精明的，就像这个管家一样。所以显然的，耶稣要以这个布义的管家为今世之子，来影射那些在旁边听的那些法利赛人。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也很精明，他们在辨别时机，他们去实现他们的计划的时候，他们都是很聪明的，都是很机警的，但是很多时候却带出不诚实的行为。纵使没有触犯法律，但也带出很多不诚实的行为。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个比喻，他是针对门徒来讲的，所以他很自然的要以他们这个光明之子的身份来跟这个今世之子来做个对比。耶稣为什么称门徒为光明之子？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人，他们是活在神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他们是光明之子。主耶稣同样的要他们学习今世之子的聪明，他们的机警的行为。但是主耶稣要他们学习这个机警聪明的行为，不是应用在这个属世对自己好的利益上，而是用在神国的这个事情上。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耶稣的到来，神的国度已经在地上被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神是借着弥赛亚耶稣，他来到他子民，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的中间，他要对那些不相信拒绝耶稣的人来施行审判，这是其中一个目的。但对信从耶稣的人，他就要赐下救赎的恩典。所以现在就是以色列民他需要辨别这一个时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回应这个神国度的到来。很可惜的，耶稣指出这些今世之子，这些属世界的人，他们在应付世界上的事情是很聪明的，很精明的，但是在神的关系上他们是非常的愚蠢，因为他们没有把握这个神国的到来，他们没有趁着这个时机去采取行动。所谓采取行动，就是接受耶稣的身份，接受耶稣的教导，对耶稣的这个到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是的，光明之子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他们辨别了这个时机，做对了选择。但是主耶稣说，既然你们接受了我的救恩，你要同样的去活出你那个聪明那个机警的行为在你们的生活上。我想主耶稣的意思，他绝对不要叫跟从他的人在应付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做一个无知的人。我想主耶稣也是要这些光明之子，这些跟从他的人也是有聪明智慧能够处理世界上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更要他们用尽这个心思去明白这个神国的到来是什么。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你看那些世界上那些所谓今世之子，他们会用方法用心思去观察去明白这个世界的操作，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运行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怎么样的，他们都会去观察去明白。然后这些所谓属世今世的人，他们会用尽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机警 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好处。就是用现在的话语，今世的人他们会用尽心思，他们会全力以赴，他们会努力搏杀，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虽然主耶稣说他们这些行为是为自己着想，显然虽然是不对的，但是是显出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机警。所以主耶稣说，作为光明之子，你们又该如何？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否有用心思像这些今世之子这样去明白神国的操作是什么？你们对神国到来的要求，你们又知道多少？今世的人，他们只想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却要把你们的聪明跟你们的机警用在神国的事情上。你们要懂得把握时机，你们要有决心，你们要用尽一切的能力来扩展神的国度，来荣耀神。不是叫你不理世界上的事情，而是你要把你的重点放在更加明白神国来临对你的要求，你要怎么样做一个所谓扩展神国度的光明之子。是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来到这世上，他已经成就了救赎，他赐给我们光明之子的身份。所谓光明之子，就是活在神的光明的国度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过的却是今世之子的生活，我们的聪明跟机警只用在跟我们有利益的关系上的事情上，在人与人的关系我们也变得很精明，这样就不会叫我们吃亏。我们更懂得利用时机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但这一切的行为都以耶稣所教导的耶稣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的。耶稣要我们在这末世的日子里面要认清自己，你的灵命的境况是什么，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认清别人的需要，认清神国的要求，这样你才能够回应主耶稣要给你的挑战，你也才能真正的做个光明之子。耶稣要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这就是他所讲的比喻里面，就是人应当如何看待和应用钱财，就是他所引申的第二个教导。所以他带出的是光明之子的回应绝不是要以钱财来保障未来，而是要以神的心意为主导。作为光明之子，你对神国的回应，对未来的回应是什么？是以钱财来保障呢，还是以神的心意为主导？有人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如果你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五百节的经文是讲到跟祷告有关的，少过500节的经文是跟信心有关的，但是你要发现，或者你会发现，有超过2000节的经文是在谈论钱财。事实上，在耶稣所讲的38个的比喻里面，其中16个就是跟钱财有关。所以基督徒不应该认为谈论钱财就是不属灵的事情，因为神国的降临所带来的其中一个 要人去回应的行动，就是你如何看待和应用你的钱财，你的财富。在这个布衣的管家里面，耶稣就是要以今世之子对这个钱财的应用来对比光明之子所应该有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个布衣的管家，他很清楚知道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设法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群里面去尽量引起别人对他的善意，因为这在当时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个人与人相处的所谓伦理的原则，就是互惠的行动。这个互惠的原则他怎么说？他说帮助朋友解决他经济上的问题，就等于是借钱给他。这位受惠者他就应当回报这位曾经帮助过他的这位朋友，就在他有需要的时候给他同样的好处。所以这个布衣的管家，他让这些欠债人能够减去一大笔的这个款项，就等于他同样借一大笔的数目给他们。所以这些受到好处的这欠债人，他们有义务日后要回报他。从这个一大笔的数目来看，有人认为这些欠债人他们不是那些务农的严父，因为严父严的这个主人务农的主人通常是没有那么有钱。从这个他们所欠的这个数目来看，他们很可能是一些批发商写欠单来借钱的一些批发商人的犹太人。他们所借的其实就是金钱，但是在欠单上他们用橄榄油跟麦子来表达，为的就是要避免触犯摩西的律法。总之我们看到这个布衣的管家，他是不惜的消耗这个主人的这个财富，大笔的削减这些欠款，去引起这些经济能力不差的商人来博取他们的好感，借此跟他们做个朋友，希望他在失业之后，他被辞退之后，这些欠他人情的人会来接待他，来回报他。这个就是一个布衣管家的如意的算盘，就利用主人的钱财去结交朋友，来保障自己的未来。你发现主耶稣没有正面去驳斥这个管家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很显然的，这个做法是不道德的。就算人不是用别人的钱财，用你自己的财物去结交朋友，想要保障未来，主耶稣说这也是愚蠢的想法。所以耶稣就要指出今世的钱财会有无用的时候。人真正未来的保障是他能否进入到那永存的帐幕里。你的保障不在你的金钱，甚至你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否是要肯定你能否进入到那永存的帐幕里，就是永恒的家乡，就是进入到与神同在的地方。布衣的管家他想利用钱财来结交朋友，这是今世之子的做法，因为他们只看重这个世上他们生命有没有保障。但是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作为光明之子，你们同样可以用今世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像很奇怪，主耶稣既然说你用今世的钱财去结交朋友想保障未来是没有用的，但是现在他又告诉光明之子那些门徒说， 你们同样的可以用今世的钱财去结交朋友。不过这里主耶稣要特别说明的，所谓结交的朋友是哪一类的朋友？主耶稣说，你们所要结交的朋友，同样的是用钱财，这些朋友是将来能够接你们到这个永恒的帐幕里的那些朋友，才是你们要结交的。所以主耶稣所说的要结交那些朋友到底是谁？主耶稣不是叫这些光明之子他的门徒去用钱去巴结那些有钱人，那些达官贵人，或者用钱去管接人员，到处都有你的朋友，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要说，你们要用钱，善用钱财，做什么？乐于施舍，去帮助那些贫穷、很有需要的人。你同样用金钱，但是你是施舍去帮助那些贫穷、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些人才是你要结交的朋友。其实主耶稣在前面第十四章他也教导过了，他说你们摆设宴席的时候，不要请那些有钱，那些你认为值得跟你来往的，或者是在生意上或者在利益上你有帮助的人，你所要请的是什么？是那些贫穷的，是那些残废的，是那些瘸腿的，是那些瞎眼的，你们这样做就有福了。为什么？他说虽然这些人，这些残缺的人、贫穷的人，在今生里面他们不能够报答你，他们不可能报答你，因为他是贫穷，但是耶稣说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你们要得着报答。换作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钱财无用的时候，就是当你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就是钱财无用的时候，你们在世上所交的这些真正的朋友，他们就会在天上欢迎你们，他们会见证你们的善行，他们会迎接你们到那永远的神的永恒的家乡里。所以这些朋友你要结交，用你今世的钱财去帮助他们。但是也能认为耶稣所讲的结交的朋友，除了是这些所谓贫穷有需要的人之外，其实耶稣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所谓朋友虽然是多数的，但是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他们也用多数的来表示神。换句话说，主耶稣说你们要用今世的钱财来赢取神的友谊，来争取神成为你们的朋友，因为将来神一定会在天上欢迎你们。这是一个很符合旧约的教导，因为旧约的箴言书他怎么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弟兄姐妹，布衣的管家他想用今世的钱财去结交那些所谓经济条件还是好的那些朋友，希望他们能够接到他们家中，但是能够维持多久？当金钱用完的时候又会怎么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作为所谓天国所谓光明之子，你们要想，如果上帝能够亲自的接待你，如果天上有那些真正的朋友能够欢迎你，能够接待你到永恒的家乡里，那不是更有意义吗？那不是更值得吗？更值得你去投资应用你的钱财吗？是的，弟兄姐妹，钱财是有无用的时候，它不能够保障你的将来是否能够进入到那永恒的住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正确的使用金钱可以使人得到进入到那永存的家乡里。那么这里耶稣是不是在教导人说， 你要靠金钱行善，这个所谓善行，才能够进入到天上的家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重点，他是要教导门徒们对这个钱财的处理，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光明之子，他们要很明智的、很聪明的去应用神所给予的财物。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使用金钱的时候，是有善恶之分的。金钱在使用时，可以用在坏事上；金钱的使用也可以用在好事上。所以跟从他的人，你必须要以神的心意为主导，以神所赐给你的财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去扩展神的国度。这就是光明之子所应当尽的责任。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如果应用钱财是做耶稣门徒的一种试金石，我们对主耶稣、对神的信仰，如果不会影响我们去对金钱的应用，那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其实人怎么样看待和应用金钱，就在于他重视金钱的程度有多少。如果钱财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是高于一切的，是被认定为今生唯一的保障，那他就会不断地想去拥有，他就不会去施舍，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最终他会变成侍奉，去侍奉那些钱财的人，只会对钱效忠。所以主耶稣很自然地要从这个布衣的管家的这个比喻里面来引申他第三个教导，就是说光明之子必须要有侍奉和效忠神的心智。主耶稣要门徒们知道，今世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是有差别的。耶稣把今世的钱财称为不义的，耶稣把今世的钱财称为不义的，不是因为金钱是邪恶的，金钱本身不是邪恶，刚刚讲过了，是在使用上有善恶之分。那耶稣为什么称这个今世的钱财为不义的钱财？在这个比喻里面，管家是被形容为不义的管家，他以亏损主人的钱财来结交朋友，所以这些钱财也就成为不义。这或许是耶稣的用意，他要以不义的钱财来对应这个不义的管家，这可能是耶稣的用意。但耶稣也可能在暗示什么？世界上的人他们获取的财物，他们的方式普遍都有不义的因素存在，就算你不是做犯法的事。又或者说，世上的财物可以经常叫人陷于不义的行为，我想这个大家都清楚，这世上的财物经常可以叫人陷于不义的行为。所以接着耶稣又说，这些不义世上的财物，你认为是属于你的吗？是你所拥有的吗？其实他们是属于别人的。这里耶稣的意思是说，人在地上所有的财富都是以管家的身份由神来托付给他们的，所以不要以为是属于你个人所拥有的。再说他们更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不是永存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消失，所以在永恒里他们是不真实的。相反的，未来天上的财富才是真实的财富，是神要给那些能够进入到那永存的帐幕里面的人。那时候耶稣说，这些真实的财富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是神所要给你的。那么至于天上的财富会是什么，主耶稣没有说明，因为他要告诉的重点，对门徒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如今在世界上要懂得应用神给你的钱财，将来才有天上的财富给你。重点是你目前 现在需要懂得如何应用神所托付给你的财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是不会把将来天上的财富给你的。对于主耶稣来说，应用今生的财物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小的侍奉，对耶稣来讲是小事。就算你拥有很多钱，对主耶稣来讲都是小事，是神给我们一个在世上能够侍奉他的一个小小的侍奉。而耶稣说，如果你在这侍奉上，小的侍奉上，在金钱的应用上，你能够忠心的话，你能够懂得善于应用的话，神给你的考验你是通过的，神坚定你将来适合接受天上更大的托付。天上所要给你更大的托付，对主耶稣来讲就是大事。同样的，天上什么大事要交托给我们这些忠心的管家，耶稣没有说明，因为他的意思也是很清楚的。他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对神不忠心，我们不愿意把握机会在今世来侍奉他，神不会在来世把更大的机会给你。在今世里面，你不懂得把握时机，不懂得来侍奉神，你认为将来在来世神会让你来侍奉他吗？神会给你更大的机会吗？你不会再有。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在小事上对他忠心。以用金钱作为例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凡是在小事上对他忠心，小事的侍奉上对他忠心，然后他才能托付更大的事给我们。我相信这更大的事情不需要等到末世，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才会实现。我想神要托付给我们的大事，就会在今生里面，他会一步一步的会交托给我们。只要我们从现在从小事情做起，从小事情来侍奉他来做起。同样的，就是在小事上我们懂得应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财物，其实我们就是累积我们天上的财富。这也是主耶稣的教导，是属于我们真正的财富。最后主耶稣做了一个总结，就是没有仆人可以服侍两个主人，他必须要选择对谁忠心。对主人忠心不是偶然的，是你要刻意去选择的。同样的，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同时服侍神又想服侍金钱。所以主耶稣指出，如果你想侍奉神，你就要对他忠心，你要集中你整个生命的力量来向他效忠。相反的，你可以选择把自己奉献给金钱，让他来控制你的一生，成为他的奴仆。所以有人说，当金钱控制一个人的时候，他能够毁掉那个人。可是当人效忠神的时候，神就造就那个人。神要人对他效忠，并不表示说这个人一定要舍弃 他的财产，他的财富。神是要他应用他的财富，成为人可以得到祝福的，成为神可以得荣耀的这个媒介。相反的，如果人对金钱效忠，他只会坚持自己的权利，他只会凡事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他甚至还会利用神利用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最终所谓时机的到来，耶稣就要告诉我们，最终神要评估我们如何应用我们的财富。因为神国的降临，他会带来审判。就像那个不义的管家要向主人交战，当神国最终来临的时候，所有的光明之子也都要来交战。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今世之子，那些属世界的人，那些不义的人，他能够为自己将来打算，你们这些光明之子 难道更不需要将来面对神的审判，更加要打算吗？到了那个时候，神对我们的评价又会是什么？是个不义的管家，还是忠心的管家？愿神怜悯，祝福大家。
我们这时候。